说唱传统圣诗啊，就让人昏昏欲睡啊。传统圣诗已经过时了啊，传统圣诗唱的太多啊，就唱不出味道，必须要唱新歌。大家知道我从来不反对唱新歌啊，我一定要明确不反对唱新歌。但是啊，这个传统的圣诗啊，百年的这个积淀，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唱出来那美好的歌词，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赞美和歌颂，这是让我们这个有感而发啊，发自内心，实在是太美好。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攻读一段圣经主的话语。弟兄姊妹，请肃立。请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姊妹请坐。就是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题目叫自由何处寻？ Where does freedom come from? 自由到底是从哪里而来？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自由好不好？
好。
好啊，大部分人都说好，有没有说自由不好的？有问题反问过来呢，大家要思考一下了啊。自由好啊，自由好。以前给弟兄姊妹分享过自己的见证哈，你知道做讲员的在台上呢讲，基本上自己的生平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常常会提到，以前呢，在这个陆军学院大学第一年啊，在陆军学院军训度过，经常唱的一首歌曲啊，就是军队里的歌曲，革命的歌曲，里面有这么几句歌词。啊，考一考大家啊，看谁能先说出来是从哪一首歌里来的。这个是啊，暴露年龄的问题哈、啊。叫做向着太阳，向着自由，那、啊、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有人知道是哪一首歌的吗？解放军军歌，还有向前进，向前进了就是解放军军歌。对，一。还有没有
团结就是力量，
哇厉害啊，这个看着蛮年轻的。正确答案是团结就是力量，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这是这么唱的，曲调 是这么唱的啊啊，这是叫团结就是力量。那真的得老唱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坐在这个饭堂，先站在饭堂外面啊，然后大家就唱，肚子饿得不行了，先要唱，然后再进去吃饭。那么再问问大家，这个大家晓得吧，这是近几年的，一共24个字，一回到国内各处啊，这个墙上面都刷着这个字，然后标语牌啊，各个地方啊都有这个字。原来我们以前学校教会那边有个同学学生团契，然后他回国探亲，然后呢他那个家乡这个城市呢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打这个出租车，然后就看到各处啊都有啊这24个字啊，然后呢这个出租车说了，说中央下来派检查团啊争创文明城市啊，所以呢要我们出租车司机每个人也都得背着24个字啊，叫做什么什么核心价值观。然后呢我们那个同学结果就多嘴了，他说哦，那什么是这个核心价值观呢？一问，哇，这个司机的这个汗就开始往下流，以为他是这个微服私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也有自由民主，都是有的。那论语子去看看，所以大家知道自由是好的啊， 不管你是在什么样一种的社会体制啊，不管是你在什么样一种的文化，在当代社会当中，大家知道自由是好的事情。那这里一首诗歌啊，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啊。这个作者呢是匈牙利的一个爱国诗人，叫做裴罗菲啊。他是在这个1849年，100多年以前，你看写的这样一首诗歌。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当时他的国家在同这个沙俄军队这个作战当中啊，抵御这个俄国的侵略当中，然后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歌。实际上写完不久，他26岁，很年轻，26岁就在战场上牺牲了。然后把这个裴多菲的这首诗歌翻译成中文的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呢？叫做殷夫啊，这殷夫他是以前我们学历史知道中国有一个左联啊，五烈士之一。这个殷夫把裴多菲的这首诗啊，就歌颂自由的翻译成中文。殷夫他自己被杀的时候21岁，年纪轻轻，他不单是写出来，而且真的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出来追求的这样一个理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啊，二者皆可抛。我们都知道自由是好的，大家愿意去追求这样一种的自由。可是当我们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不管我们讲到什么是从哪里去寻找，什么是从哪里去寻找，每当讲到这个话题，我们都要先给他想一想他的定义啊。那这个牛津字典里面呢，对自由的定义主要是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自由就是所谓叫自己做主，不受限制，没有别人来管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自己做主，这个叫做自由，顾名思义嘛，自由由自由你自己了。还有一个，这个呢就稍微的更高大上一点了，这是从这个社会政治层面来说，什么是自由呢？啊，就是在宪法法律的范围之内，公民享有的按个人意愿去活动的这样一种权利，这个叫做自由。那今天上我们讲到自由啊，无外乎大概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当然，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啊、政治家有很多关于自由的探讨，大部头的这些的著作啊，很深的探讨，好多一些词汇你都看不明白，也听不懂，还要去解释的等等。那我们在这里不去深谈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里今天也不是去涉及到所谓的自由主义 liberalism， 这个是以后有机会有时间我们要另外去谈的一个问题。所谓的自由主义，所谓的 liberalism 啊，实际上如果你把它剖析来看，背后的很多东西啊，并不是所谓真正的自由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要着重来看的是关于这个自由的本身。我们要从它的自由的这个定义进入到圣经的教导当中，明白圣经关于自由是怎么样讲的啊，是怎么样界定的，是从哪里来。还有很重要一点，我们得到自由是要做什么。那说到这个得到自由是要做什么呢，给大家再介绍今天在中国已经世界各地都不再存在的一所大学啊，不过它有一个图书馆啊，今天在波士顿哈佛大学还有啊，这个燕京啊，燕京图书馆，燕京学社啊，这个大学呢叫做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很特别，是当年在中国宣教士所建立的许多大学当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一所。我们知道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面，这个西方的宣教士为中国文化的这个进步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不管我们是从哪个角度、哪个立场观点啊来看，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今天在山西啊，实际上这个国家啊政府也为当年内地会啊在山西有一个县城立了一块碑，内地会的宣教士所做出的杰出的贡献，今天还有，你到那，你再去那还能看得到，戴德生的这个墓碑，今天你到江苏去仍然还在那里。当然它更多的是从一种中西方文化交流 或者是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啊，比如说出版事业啊，教育事业，医疗事业，还有什么呢？妇女解放，以前中国封建妇女极其的不平等啊，很多的陋习，比如缠足这种陋习，都是西方的宣教士当时是大力的这个推动呼吁啊，能够摒除这样一些陋习啊等等的方面啊，兴建许许多多的孤儿院啊，让贫苦的孩子能够读书。哎，那么呢，这个西方宣教士在中国不单是建立这个小学、孤儿院、中学，也建立了很多所大学啊。那这些大学也对中国培养新一代的这种人才啊，跟国际社会接轨的这个人才做出很大的贡献。那这个燕京大学就是其中一所。那个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大家知道叫什么？司徒雷登啊，因为后来这个毛主席写这个别的司徒雷登，所以他就大大的有名了。后来是美国驻华大使。那司徒雷登呢，他是一位宣教士，他不但是宣教士，而且他是宣教士的后代，他出生在杭州，啊，他爸爸妈妈就是宣教士。那司徒雷登后来为了建立这个燕京大学啊，可以说真的是把自己的摆上了。后来他的晚年是穷困潦倒，是在他的一个学生，他回到美国去后，一个学生来接济他，来抚养他啊，过得非常非常的清贫。那这个燕京大学的校训就是这九个字，叫做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啊，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司徒雷登自己亲自把它定下来的。那么呢，多年以前啊，有一次有一个人今天我不讲是谁，他就问我啊，说这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呢，是燕京大学的校训啊。那司徒雷登是宣教士，这九个字应该是从圣经里来的。你知道是从圣经什么地方来的吗？多年以前，那时候刚上神学不久，其实也是刚信主不久。后来我就花时间到圣经里面去查，啊，真的找到了。你看，前面因真理得自由是从哪里来的呢？约翰福音8:32。啊，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从圣经来。那后面得自由以服务是从哪里来的呢？今天很多人去研究这九个字，也因着这九个字呢去写文章啊，讲到西方宣教士在以前在中国做出的这些的贡献。说这后面这六个字得自由以服务从哪里来，说马太福音20:28，我看到有的文章是这样说，其实呢不尽准确，那里讲到了这个服侍或者说服务，但是没有讲到自由啊。但是在加拉太书啊5:13，这里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明讲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得了自由只是你们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什么用爱心互相服侍 serve one another， 得自由以服务。这两句话啊，这个因真理得自由和得自由以服务，都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那讲到圣经的教导，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对比，世界上所讲的自由与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在世界上面呢，既然自由是个好的东西，是好的事情，大家都喜欢，所以我给他一句话叫做自由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对不对？什么都是以自由的名义，你不用干涉我，我是有自由的人，我想做什么做什么，自由是美好的。今天这个社会上以自由的名义啊，这个社会是有言论自由的啊，这个社会是有什么什么自由的，甚至于在夫妻的关系上面，我有我的自由，你不要干涉我，是不是啊？子女啊，小孩子啊，跟爸爸妈妈，我是有自由的，你再这样我报警了，有没有？我们中国人有的这个父母要吃这种苦头的，要管孩子啊，所以。这个刚来美国不久，就听到有的华人前辈给讲这个经验，那时候自己还没有孩子呢，打孩子啊，一定要把窗帘拉起来哦，为什么呢？如果要是被人家看了，要报警的啊， 不可以随便打孩子啊，这个他也是有他的自由和权利的。今天呢，这个世界上自由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但是世界上自由和圣经的自由还是有异同的，有一点很重要的相同的地方，共同的认知就是我们知道，所谓自由绝不是为所欲为，自由一定是有前提的，这个大家都能够赞同吧？除非是极端极端极端的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叫无政府主义者，不是 liberalism， 是 libertarianism， 那而且是要很极端的啊，是不要有任何人干涉的，那个我们不去谈。我们老夫子，孔子在《论语》里面就讲了一段话，大家也都蛮熟悉的哈。那吾十而有五而志于学，15岁开始治学，开始学习，有志立志学习。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而耳顺，然后70怎么样呢？70叫做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随心所欲是不错，想做什么做什么，后面还有三个字很麻烦啊。叫不逾矩，你能做得到吗？随心所欲，不逾矩。所以这个牛津字典定义，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两种定义嘛。第一种是你个人层面想做什么做什么，还有呢社会政治层面宪法法律范围之内，公民享有的按照个人意愿活动的权利，它一定有一个限定。如果一个人是极端的自由，我想做什么做什么，你一定会干涉到别人的自由，因为自由是有边界的，你不能够侵犯到别人的权利，侵犯到别人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社会上面，神把我们摆在一个集体当中，摆在一个社会当中，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一点是共同的。圣经也是这样讲，在今天的社会上面，大家也是这样的认知。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在有不同的地方，世界上的这个自由，所讲自由呢，从社会政治意义上来讲啊，常常是与解放相关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自由翻译成叫 freedom， 有的时候自由又翻译成叫什么 liberty， 叫 liberty， 就是 liberation， 解放。这个中文常常都可以翻译成自由。那这个自由所以解放是与什么相对呢？是与这个为奴相对。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自由，常常也是与为奴相对啊。圣经当中自由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1章第2节，讲到说，如果你是一个希伯来人，你买希伯来人做奴仆奴隶啊，就是今天我们讲所谓的 slave 啊 ，bond servant 啊，奴仆奴隶，那么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但是到这里我们还要继续往下看，大家很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个约翰福音8章32到33节，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段经文，这些犹太人就跟耶稣有一个对话，在对话当中耶稣就跟他们讲了，因真理得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这些犹太人就回答了，他们听就很不高兴，他们也知道这个自由在圣经当中常常也是与什么呢，与人身不自由啊，为奴所相对的。他就说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这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的骄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不是做奴隶的，我们没做任何人的奴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自由和被奴役对立起来。首先我请问大家，他们讲的这话是真的吗？以色列人有没有做过奴仆啊？做过呀，就在当时他们也不完全自由，他们是在罗马凯撒的该撒的这个殖民统治之下，是不是？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为什么要有税吏啊？税吏是替谁收税的？不是替犹太人收税，是替罗马人收税的啊！所以实际上这些犹太人他们讲出来的本身也不是实话，也不是实情，但是表明出来他们里面的这样一种的这个骄傲啊，讲到他们的地位，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他们也把这个自由与为奴对立起来。可是在主耶稣看来，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自由是与世界上所谓那种被人奴役这样一种状态相对吗？不是。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你们不明白我所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在说你们是不是有受到别人的这个奴役， 政治上压迫等等等等。那大家要注意一点，今天呢有一种所谓的叫做解放神学，这不是今天了，这是在历史上实际上就有。解放神学上个世纪，实际上这种解放神学也是非常的，在有些地方，尤其是拉丁美洲中南美洲非常的受欢迎，包括今天现如今天主教的这个教宗，他是本来是一个阿根廷的主教啊，他是深受这种解放神学的影响的深受解放神学影响的。那么呢，这样一种的解放神学，它基本上一言而蔽之，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说耶稣来是让人从一种政治的不自由上面去得到解放是去反抗压迫打败不管是殖民的统治或者是这个阶级的压迫等等，是从这个角度叫做解放神学，就把圣经里面神的这个教导把它这个为我所用，把它取过来然后扭曲一下，然后去配上这样一种政治这个诉求。今天还有啊，今天你看美国社会，尤其前两年所谓的 BLM Black Lives Matter 这样一种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 有没有错呢？没错Black Lives 当然 Matter White Lives Matter 呢，你也不能说就不 Matter 对不对那 Asian Life Yellow Life Matter 不 Matter， 你能说不 Matter 吗？都 Matter 所有的生命都宝贵，但是这样一种这个黑人生命保护运动当中，它背后如果你去看，他们是有网站的，这个绝不是我们去给他乱说这个在路边开车，尤其咱们本地 Durham 这个地方 Chapel Hill 大概也包括，你路边开车有时候加这个草坪的立一个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所持守的这样的一些的立场，一看哇，原来它是背后是有一些的政治诉求，你仔细看，好多是解放神学，好多是今天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神学的东西。所以一样的日光之下无新事，只不过就是改头换面又出来，但是是把圣经里面神所讲的这样一种自由完全把它扭曲化，那把它扭曲化，耶稣来不是让人从政治的不自由当中去释放。使徒保罗在讲的时候，在讲到的时候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守住这个身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蒙召的时候，如果你是自由的，你守住你自由的身份；蒙召的时候是为奴仆的。使徒保罗说，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去 fight 你这个为奴的这个身份，不是这样子。这个最重要，最重要是你真的信了耶稣，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得了释放，你是有真正的自由，不是让人从这个社会政治层面，社会政治让他自己去发展，他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轨迹。但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乃是圣经的真理。那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正自由到底是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约翰福音第八章34、35节，刚才我们读过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是不自由的，你是在罪恶的辖制之下，罪是主，你是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主耶稣已经清楚明确的回答了这些的犹太人，到底什么是真正自由，这个自与自由相对的是什么这个自由确实是与奴仆相对，但是什么奴仆呢？指的是罪恶的奴仆，这是最要命的。你即使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你即使得到所谓你要的一切的权利，用这些权利去做什么？花天酒地，胡作非为，抽烟喝酒吸毒赌博等等等等，做这些事情，这社会一样是一塌糊涂啊。更何况打败了那些的统治者，所谓那些奴役者，翻身自己就做奴役者，就做统治者。人是有罪恶的，里面是有许许多的腐败的。所以那时候当年8964那些本来是要自由争民主的那些的这个所谓的民运人士、学运人士当时也是一腔热血，后来为什么他们很多人信主了？ 不止一个人两个人做那个见证。那当时我们去反抗这些统治，反抗这个专制啊等等，这个要民主要自由。后来他说呢，其实如果我们上台跟他们一样，都是有罪的人的，都是有罪的人。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当中他就讲，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什么？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苦啊，太苦了，不自由，被捆绑，被奴役。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要让我们从这样一种的状态当中去得到释放。所以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不是所谓的为所欲为，我们刚才讲了，真正的自由更不是想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你想不做什么你就能不做什么。这样的定义可能还更好一些，更准确一些。真正的自由就是你想不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保罗说我不行了，保罗说我太苦了。请大家来看，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想不偷窃就不偷窃，好不好？有没有自由？继续来，想不撒谎就不撒谎，好不好？有没有自由？再来，想不嫉妒就不嫉妒，您可以吗？我问我自己，我可以不可以啊？想不嫉妒就不嫉妒，哎呀，再来，想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哎，如果你能想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你真自由了。哎，如果你能够管住舌头，舌头白体当中最小的呀，那可是什么？把火从地狱里面点着啊，是不是？人若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你就是个完全人了。圣经讲得好清楚，太难了。再来，想不浪费光阴就不浪费光阴。我们都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可是今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光阴虚度啊，我知道这样不对呀、啊、可是怎么样呢？又浪费光阴。多少的年轻人啊，尤其是这些 young boys， 哎，有时候这个父母也来跟我们讲啊，我们也来做一些的这个辅导啊等等啊。老实讲，包括我自己的儿子，信主的也受洗了，有时候还要提醒提醒他，打什么？打 computer game， 打这个电子游戏啊。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打多了没益处啊，不好啊，他知道。可是怎么样呢？一玩想还是上瘾。那我们这一辈的人，以前说以前这个，我是这么多年没有碰过什么这个麻将啊等等这些东西了，但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以前这个，哇，那个打麻将打牌啊这些东西打得昏天暗地的。以前在国内这个大学不一个叫托派一个叫麻派吗？大家知道吧？什么叫托派？就考托福出国。麻派呢就是这个打麻将啊，在宿舍里打麻将旷课。还有一个叫玄派，在这玄派是什么？玄派是跳舞啊，因为一圈一圈转的玄派都是以前大学生里面这些不务正业的。你打完了知道那些没意思，很空虚。可是人家一拉你又去打去。你自由吗？你不自由。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可怜不可怜？非常可怜。是不是奴仆？是奴仆，罪的奴仆。那么怎么样能够来得到自由？第一点，可能很多人看到觉得惊讶，通过律法得自由，真的是这样子吗？哎，圣经不是很反律法的吗？但是我来给大家看圣经，自由何处寻？第一条律法，雅各书1章25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看这里讲的清楚不清楚？律法是什么？是使人得自由的。哎，这不是人们人乱讲，这是圣经讲的。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有人要么是忽略，要么有的时候甚至是故意忽略。我们看圣经要看的整全，没有一条避讳不讲的，这样我们看的圣经才能更加的清晰，然后更加的准确。律法还有雅各书二章第十二节，你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来受审判，又强调了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好，那既然这个律法是好的，你说这是使徒雅各写的，你不要受到那个新派神学那个影响啊，还把使徒对立起来了。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使徒雅各写的也是神所默示的，使徒保罗写的也是神所默示的。罗马书、加拉太书和雅各书矛盾吗？不矛盾。如果你认为矛盾，那你就是你的圣经观是有大大的问题。给大家看一节经文，这是谁写的？保罗写的嘛，对不对？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八节，使徒保罗怎么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所以圣经，弟兄姊妹，你仔细看，圣经反的不是律法，圣经反的是什么？律法主义，对了，不是 law， 而是 legalism。这两个有本质的区别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反对理性，我们作为基督徒反对理性吗？不反对理性，我们基督徒反对什么？所谓的理性主义，把理性至上了，把理性当成偶像了。我们基督徒反对科学吗？我们不反对科学，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是研究科学的，是教科学的，是不是？是科学工作，是科学家，很好。我们基督徒不反对科学，我们基督徒反对什么？科学主义，把科学至上了，把科学当神，把科学当偶像了，那就不对了。我们基督徒不反对律法，圣经没有反对律法，圣经反对的叫做律法主义。律法是好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的问题在哪里呢？人用的合宜，有谁能用的合宜？真正完全用的合宜，真正有谁能够完全的不逾矩？大部分人都是随心所欲，但是呢，常常逾矩，一随心所欲你就逾矩，所以律法本是叫人之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律法叫人之罪，叫人知道我们自己的局限性，我们里面的罪。律法是好的，你如果真的是守全这个律法，你能够得到自由。可是没有人能够靠着守全律法得到自由，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同时还有一条的律法，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和大家来讲。到了新约当中，主耶稣把律法更上升了一步。怎么叫上升了一步？犹太人来问耶稣了，对不对？诫命当中最大的是哪一条？诫命我们一说知道十条诫，十条诫命，那十诫主耶稣用两句话把它给总结回答，这个文士这法利赛人回答的好不好？回答真好，连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都说回答的好。主耶稣就把这十条诫，把这十诫的律法用什么来总结？大家记得吗？一个字，这一个字，爱。感谢赞美主啊，爱呀，在十诫当中定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除了我也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造偶像，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还有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在这些的诫命当中，主耶稣一句话叫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一个字，爱，爱神。后面六条诫命都是定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婪，这些是什么？又要爱人如己。所以到了新约当中，主耶稣把律法给他更提升了，这叫做爱的律法。这爱的律法可是不得了，如果你又真能够守到这个爱的律法，你是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说？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使徒保罗讲到一件事情，祭过偶像的这些物，这些肉能不能够吃？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有一个争论， 有人说机构偶像他不能吃啊，有人说反正自由了啊，信了耶稣了，我们自由了，能吃。然后呢，就有这么一个争论。保罗怎么说呢？你机构没机构偶像，那些偶像都是假的，对不对？机构没过机构偶像对我来说无所谓，那就是一个木头的金银这个做的一个东西啊，可以吃。但是保罗讲一点，如果要是有一个人，他原来一直是拜偶像，现在信了耶稣，他里面信心还是软弱的。一看到哦，你在这吃一个祭过偶像的肉啊，到这个拜拜摆过那个肉，你来了吃，他一下信心软弱了啊，觉得哦，原来这个偶像的庙还是可以去的，结果就把这个弟兄给绊跌了。那为了这个弟兄良心软弱的缘故，为了不绊倒他的缘故，保罗说：“那我吃不吃？我不吃。”保罗在那段话里清楚的讲：“我是自由的，哎，我是有这个自由的，我可以吃，但是我不吃，为什么？我要绊跌我的弟兄，这叫什么律法？”爱的律法，这叫爱的律法。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自由和主权，基督。刚才我们已经读到约翰福音8章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是主耶稣基督赐下真正的自由。加拉太书5章1节明讲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自由乃是从主而来，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从基督而来，我们要知道一点，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成为最卑微、最卑微的罪犯、奴仆，放弃了自己一切的权利，那么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最不自由成就了人类最大的自由，让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这是整个历史上最大的反合性 paradox， 基督赐给你自由，你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到主这里来。那么还有，继续往下看，圣灵赐给人自由，圣灵赐给人自由。哥林多后书3章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The Lord is the Spirit， 主就是那灵，独一的灵，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圣灵来赐给人自由，那么圣灵怎么赐给人自由？是不是又要把圣灵和基督对立起来？一点不矛盾，一点不矛盾。约翰福音16章8节，他记载了，这个他指的是保惠师，指的是圣灵，圣灵保惠师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让人知道自己里面的罪，使人得到释放，赐下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啊，圣灵来施行救恩，让人通过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得到真正的释放。所以当我们说到主的灵使人得以自由，千万不要把这个圣灵从一种很极端或者偏狭的角度或者强调好像是一些的特异的情况的发生特异的事件的发生，把它当成是所谓的自由。我是亲眼见到过，经历过。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爱主，很追求想要得到灵里面的这样的释放，很多一些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在打心底里面跟他们说一句话，我很理解他们这种爱主的心这种追求灵命提升的心，希望得到更完全的这样释放。但是这样一种释放不是叫人混乱，一定要注意，不是叫人单单去追求某一些的这种神迹奇事、外在性的这样的一种的表现彰显。圣灵来是叫人能够得安息、自由，在世界上跟所谓的解放 啊，政治上的解放相关，像在我们信仰当中，这个自由和一种真正里面的安息是相关的。那真正的安息从哪里来呢？不再被罪恶所控告，不再被罪恶所辖制，因为那撒旦是一个控告者，是一个撒谎者。圣灵保惠时来 ，Comforter 引导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这样一种自由、释放、安定、稳妥，在主的里面，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追求圣灵？可以追求圣灵，但是追求圣灵美好的果子成就在我们的当中，追求圣灵保惠是在我们心里面所赐下的这样一种真实的安慰和安息，引导我们更亲近主耶稣基督，对他的话语产生更加的渴慕和追寻以及依从。所以第四点，自由和追寻真理。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因真理得自由啊，约翰福音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哎，那这个真因真理得自由啊，哎，我们也要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哎，不是这个世界上讲的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啊，你这个读书上学就去掌握真理啊，进入什么这个大学啊，然后读研究所，然后就进入这个真理的殿堂啊，知识就是力量，学知识是好的。我们基督教信仰又不是反智主义，可是你读了再多的知识，罪的问题没有对付，大家要晓得这个人实际上是更可怕的。为什么？因为他掌握了更多的知识，然后就用更多的知识去犯罪。你还记得当年中国那个三聚氰胺奶粉的那件事情吧？啊，这个奶粉里面去掺加三聚氰胺，然后一测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就很高，但是假的，那吃了就害人呐、啊。害了多少的小 baby， 后来大家还知道那件事，多年以前三聚氰胺这件这个事件，后来怎么样啊？然后就有一些的这个奶农啊，然后被这个判刑，关到监牢里面去。其实大家也你想一想啊，这个奶农他自己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知识，他自己哪了晓得去把这个三聚氰胺加到这个奶里面，然后就使劲兑水，你怎么兑水，这个蛋白质含量还是高的。他哪里晓得这个啊？谁告诉他的？有知识的人吧，对不对？都是有知识的。你看做这个假的什么，又什么苏丹红做什么东西，又假这个又假那个，假的惟妙惟肖的，那都是要有知识的人才做得来呀。那这个因真理得自由，不是单单只是说这个世界上我学问大了，我知识多了。真正真理的殿堂，你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这里，你才有。我们讲的是福音的真理，是圣经的话语。你的这样的真理，你才能够得到自由。那今天很可惜，教会学大学没有了，包括西方，我不是单单只是说中国，西方也是一样，好多的大学，好像是在这个学术上面越来越棒。包括我们本地的这个杜克大学，昨天这个杜克大学新生入学，可是他们已经把他们校徽上面那个真理把它太撇弃掉了，没有了。本来是一个教会的学校啊，学校当中最高的是教堂啊，是敬拜神，是传扬真理的地方，今天没有了。他们那个校徽上面那个传统校徽这个真理啊，这个是学校校董会开会已经差不多20年了，你到网上去查，校董会开会 vote 不要这个东西了，他们觉得这是碍事的，但是好可惜，把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却丢弃，福音的真理，圣经的启示。而今天我们知道，那个撒旦恶者，他不怕你读一个 PhD 两个 PhD 啊，你的学问很高，撒旦恶者不怕这个。撒旦恶者绝不怕你世界的属世的成就越来越大，腰缠万贯，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撒旦恶者都不怕这些。撒旦恶者就怕什么？就怕你懂圣经，就怕人去读圣经，就怕人去遵行圣经。因真理得自由。好，下面最后一点， 这个是我们常常要问的。这个何出寻？那个何出寻？平安何出寻？力量何出寻？我们都想得到平安、喜乐、力量、自由。每次总要问一个问题：你得这些是为什么？人得了自由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吗？欲望的满足，为的是卖弄啊，为了实现你的远大的社会理想等等等等。小时候就读一个故事，这故事很有意思啊，叫什么叫崂山道士。这崂山道士有一个人跑到这个崂山去学道啊，跟一个道士拜师。然后呢，哎呀，这个山里面这个道士呢，啊，是个仙人，但是这是神话故事了。然后呢，就是你要学啊，你得吃苦啊。结果这个人呢，他又不吃苦啊，这个也学不来，那个也学不来啊。后来呢，这个师傅没办法啊，教你一招吧啊，这一招啊，你可是有自由了。什么自由呢？穿墙术。我们人都苦于在这个3D 的空间、三维的空间里面被限制，对不对？这个门一锁，这四面墙，我们就拦在这里了。好。穿墙术，哪里有门有墙没关系，穿门而过啊。然后呢，这个师傅啊，最后跟他讲了，说可是呢，您要知道，教了你这个穿墙术，你有了这个自由啊，你不能卖弄，不能偷奸耍滑，不能干坏事。这人听吗？啊，他不听。崂山道士好像以前拍出一个动画片的，那小朋友都很喜欢看的，一卖弄，嘣一下撞在墙上了，过得去吗？根本过不去。实际上这是一个预言啊，讲到一个道理，人生也是这样的道理。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更是这样的道理。你到底要得自由？你得自由是干什么？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是为了卖弄，不是为了实现所谓的广大的远大的社会理想。燕京大学这个校训挺有意思，因真理得自由，还有3个字叫意义服务，以服务。我为什么加一个问号呢？我们知道这个服务是从圣经里来的，可是今天所谓这个服务呢，啊，常常带有一些的啊其他的角度的意思。我们还不是说所谓这个为人民服务，我们说的是所谓的这个社会福音。今天常常有人把真正的福音用社会福音来代替，社会福音不讲耶稣基督，不讲认罪悔改，不讲十架复活。现在社会福音就是你去帮助穷人，啊，你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贫苦人。我们基督徒做不做？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做啊，一直在做。每年大家看看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多少个这个 Christmas shoebox？ 最近我们那个 Esther 姐妹提醒，现在有这个 Back to School， 你可以趁着 Back to School 多买一些，现在这个打折嘛，很便宜。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装更多的 shoebox， 给这些偏远的地区、贫困的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等的这些小朋友、贫困的小朋友送过去。前一段我到那个沃尔玛去，一下买了好多啊，你知道吗？铅笔一大摞啊，然后什么 marker 这些这个crayon 蜡笔一大摞，很便宜，真的好便宜啊！赶快多买一些，然后到年底能装很多的书 box。我们是真的是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些贫困的人。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书 box 里面一定都摆一份什么福音单张，一定都摆福音。如果我们没有福音给人家，光是我给你一些的东西，我给你一些食物啊，我给你一些的你需要的东西，给你一些的衣服，吃了还会饿，衣服穿破了还会冷。但是只有得到福音，这个人就永远不饿，永远不渴。耶稣基督成为人内心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说，不是社会福音，不是社会服务，我把它稍微改一点。改一点点，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事。我们一说到以服事，在我们信仰上面就更提升了一步了。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刚才给大家看了一节，加拉太书5章第13节，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你们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还有哥林多前书9章第19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服侍为要什么呢？为要多得人。我们得了自由，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得了自由 也不单单只是来彼此的服务，我们是为了把人领到基督的面前，为了多得人，传扬主的福音。罗马书六章第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得了自由，就做了奴仆 serve a servant， 是相对应的，相关的。我们 serve 谁？我们作为义的奴仆，不是人的奴仆。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更清楚，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说我有自由我就随便乱做，我有了自由我就可以去犯罪，不是这样子的。人总是要去做奴仆的。 Sorry， 大家听到这个好像是有点心里心情有点沉重啊，我们说人总是要去做奴仆的，一点不假。因为我们人是有罪有限有死的，你的选择是你是去做罪恶的奴仆，撒旦的奴仆，还是去做义的奴仆，神的奴仆，就是这样。若你是做神的奴仆，你是有真正的自由的，因为你是在主的爱里面是得到释放。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做了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到这里实际上才完全，你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成为神的奴仆，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真正的随心所欲，不逾矩。不但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是福音，自己得着，让我们也去传扬给更多的人，多得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弟兄姊妹，这样不管是平安，不管是喜乐，不管是力量，不管是爱、真理、自由，这都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说只是我的我的我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若常常遵守你的道，你的真理，我们就真是你的奴仆。我们因着这样的真理，因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因着圣灵保惠师所启示的圣经的真理，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主啊，怜悯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真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是为了荣耀主，荣耀神，因为我们甘心乐意的愿意做主你自己爱的奴仆，是你爱的儿女，来传扬主的福音，为要多得人，把更多的人领到主的面前，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自由，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罪恶得到永生。求神施恩，求神怜悯，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享受这一份真自由，也传扬这一份的真自由。奉主名求，阿门。